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来看真言书的第二十章。第二章第一节说，酒能使人懈慢，浓酒使人喧嚷，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我们来看这个原文哈。首先大家注意哈，原文这个懈慢就是傲慢的意思，浓酒呢就是烈酒的意思。后边这个饮酒错误啊，原文的意思是迷失在这个酒里面，是这样一个意思，就是说陷入到这里面。最后说呢，这样的人呢是一直没有智慧，就是说这个酒啊，它会使人傲慢，这个烈酒呢会使人喧嚷。凡是迷失在啊这两样里面的呢，都是那些从来一直都没有智慧的人。首先我们来看哈，这个懈慢就是傲慢的意思。它的原文主要的含义就是指嘲讽，包括骄傲自高。然后呢，这个酒就是说圣经当中旧约所指的葡萄酒。这个烈酒呢，就是圣经当中说的拿西尔人清酒浓酒都不可喝的那个浓酒，也叫烈酒。其实弟兄姊妹，你看一下这些经文哈，我再说一下，如果这些经文呢，如果传道书呢是在讲世界的道理，那么就没必要读了，因为世人都知道啊，酒能使人懈慢啊，酒喧这个浓酒使人啊喧嚷，凡因为酒误事的啊都没有聪明。但是你要注意弟兄姊妹啊，箴言书他在讲教会的内容啊，所以说这二十章一节的背后一定有更深刻更关乎我们信仰的事情。好，继续往下翻。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蓝的放在第一行，我看一下这个酒啊，在旧约圣经和在新约圣经当中它主要相关的经文和论述。酒最早出现在创世纪第九章，就是挪在洪水退后呢，甚至说挪亚呢就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变怎么样，醉了，在帐篷里吃着身子啊，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吃身，就到外面告诉他两个弟兄啊，这个是非常符合二十章第一节的。挪亚呢因为喝酒迷失了啊。然后创世纪19章34节呢，圣经说啊，这个罗德的大女儿对小女儿说啊，昨夜呢我与父亲同寝，今夜我们再叫他喝酒，你可以进去和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父亲存留后裔。我们知道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就是罗德从他两个女儿生了后代啊，就是摩亚人和亚门人。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在旧约圣经当中呢，我前面举着两处啊，是酒在圣经当中最早出现的创世纪，都是负面的。但是哈，这个酒啊，在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当中呢，它更重要的含义呢是有正面的含义。在创世纪14章18节说，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而且在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行的第一个大的神迹就是水变什么，水变酒，我往上看啊。然后呢弟兄姊妹，在路加福音22章16节和20节呢提到过啊，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我想问一下，耶稣那时候他颁布圣餐用的是什么？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所以说弟兄姊妹，酒啊在圣经当中有两种含义和两种用途，在实际上也是它背后有很深刻的含义。这两种含义呢，就是基督教信仰与异教的区别。所以说如果你不在基督里面的话，你的这种饮酒也好，醉酒也好，它不过是一场异教徒的狂欢，不过是今天有句话叫醉指迷津。所以说以弗所书5章18节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要说弟兄姊妹， 如何看待这个酒的问题，就是葡萄汁葡萄酒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所要注意的。所以说弟兄们，你会注意到哈，这个酒啊，在这个有指望的人中间和没有指望的人中间，它是有区别的。在基督信仰最重要的一个层面，这葡萄酒这葡萄汁指向的是圣餐，是耶稣的身体。在最早的时候，在创世纪第九章的时候，麦基洗啊，在创世纪的时候，你会发现啊，那个麦基洗德他拿着饼和酒来迎接亚伯兰，那是最早的圣餐颁布。后来耶稣呢，他又讲了圣餐。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要注意到一个问题，世人啊，他醉酒，他喝烈酒，他是为了放荡，他是为了宣泄情感，他是为了在世上有苦难的时候，他通过这种使自己的头脑、使自己的理性、感性去麻醉，然后他找这样一种感觉。但是基督徒却不是这样，基督徒呢，他是靠圣餐、靠耶稣的宝血，罪得赦免，敬永生。而无指望的人呢，他靠酒，他靠不光是酒，靠世界当中一切可以麻痹自己、制造虚幻的这种感觉的，来填补自己的虚空。所以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七节说，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要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再渴，我所赐的水在它里面要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在箴言书二章第一节，他突然间提到这个醉酒的问题，其实他并不是简单的单单的说啊，在世上不要喝太多啊，你不要因为喝酒啊，让人酒驾抓住了或者喝酒误事了。他最大的重点是让我们从圣经当中看出酒的含义，以及酒它具体指什么，它指向我们的圣餐。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这个路加福音也提到过啊，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忧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啊。你看这个还有这个罗马书也提到不可荒宴醉酒，在哥林多前书五章呢也说过啊，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人不可与他相交，就与他吃饭都不可啊。哥林多前书也提到过，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啊。你看这个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一节也提到过，这个醉酒都跟不能承受神的国有关系。这里啊，不是说你喝了酒就进不了天国了，而是说你用世界上的这种醉酒，你用世界上这种喝酒的感觉，不仅局限于醉酒啊，包括用一切那种能够使你啊获得那种短暂的那种满足的那种感觉来替代教会生活，来替代你的信仰，这样的人都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说醉酒啊，它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呢与得救无关。所以圣经说不要荒宴醉酒，乃要被什么，被圣灵充满啊。这彼得前书四章也提到过这样的内容。而且呢，在啊，今天往上翻一节，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五节也提到，那个又懒又恶的仆人啊，他说主人必来的迟，并且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啊。这里呢都是指的是贪爱世界，指的是追求一种往上的世俗当中那种满足的感觉。而且我再讲一点啊，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节当中呢，保罗提到过在当时的教会有一种恶行，说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怎么样，那个酒醉，在那个时代甚至出现过吃剩餐吃撑着，或者吃剩餐喝那个主喝那个杯的时候最后喝醉了。也就是说为什么呢，他不是按照饼和杯来领的，他只是来占便宜啊，来这多吃一点。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杯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所以说呢，听我们往下翻，实际上二十章第一节也在警告我们，你要谨慎对待圣餐，你要谨慎对待主的身体和主的血，若不然呢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后边说啊， 这个酒能使人懈慢啊，使人就是说高傲也好，然后嘲笑也好，陷入一种虚幻的感觉。后边说呢，浓酒会使人怎么样？喧嚷，看到没有啊？神喧嚷，喧嚷啊！弟兄姊妹，在箴言书当中，主要指喧嚷的妇人，指的是就是说不守真道的教会，包括在圣餐上，在信仰上不明白的教会，他这样的教会呢，信徒的信仰是不清楚的，牧师的讲道呢也是不合真理的，而且在这里说有一个词儿哈，叫他一直迷失在其中，这个迷失也指的是对圣经理解错误，对圣餐理解错误，以及陷入错误的信仰和人生。最后第一节的总结是，这样的人呢，他没有智慧啊。原文是一个未完成时的，就是说他从始至终没有真正的智慧，没有真正明白圣经真理。我们来看第二节，王的威吓如同狮的吼叫，惹动他怒的是自害己命。在这里这个君王啊，他是单数，我们可以把它翻译为那一位君王，指的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原文的意思是，那位君王啊，他的可畏如同少壮狮子的吼叫啊，原文是少壮狮子。后边说激怒他的是自害己命，就是自己害自己的生命。在这里哈，把那位君王比喻成为少壮狮子，就像圣经当中一贯所说的，耶稣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在民数记24:9呢，也提到过预言，他蹲如公狮，卧如母狮啊，谁敢惹他，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而且呢，在这里说王的这个他的这个吼叫是非常恐怖的啊，往下看。而且呢，当王发怒的时候，就是他审判的时候。第一节呢，这一节仅仅接在第一节，就是说你在信仰上得罪上帝的后果，就是自害己命，就是灭亡啊。在这里说，凡激怒他的，凡得罪他的，就是自己害自己的性命。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申命记》9:18和《申命记》31:29，什么时候惹上帝发怒呢？就是偏离他所吩咐我们的道啊。往下翻，第三节。远离纷争是人的尊荣，愚妄人都爱争道。这里啊，原文的意思是停止争论啊，是人的荣耀，所有的愚妄人都喜爱争道啊。这个争论和争道啊，它就是指争论、辩论啊、争吵的意思。你要说什么样的人有尊荣呢？什么样的人有荣耀呢？安静听道的人啊，坚持聚会的人，这是上帝儿女特有的尊荣，与旧约圣经当中的夏娃也好，耶洗别也好，还有亚塔利亚以及那些一切的宣扬的不守真道的人完全区分。后面说所有的愚妄人都喜欢争道，也就是说所有的愚妄人，没有知识的人，没有真理的人，都喜欢争论啊。就是圣经所说的，若人传异教，不服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就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就生出嫉妒、纷争、诽谤、妄语。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圣经呢也告诉我们，停止争论，坚持聚会，是基督徒特有的尊荣。然后愚妄人呢喜欢争论啊，另外呢，希伯来书也提到过，什么是愚妄人呢？就是明明学习聚会了很久，还要在那些基础的，就是说圣言的基础上去争辩啊，去宣告言辞的人。这样的人呢，就是能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然后继续往下翻，弟兄们，这一节哈，他接，你要注意这一节，他接的是第二节，第二节讲到上帝的愤怒。然后这一节呢，讲到如何逃避上帝的愤怒，就是坚持学会学习真道，停止一切与真道无关的争论啊，在真理上去前进。第四节，懒惰人因冬寒不肯耕种，到收割的时候他必讨饭而无所得。 在这里注意一点哈，听懂没？第四节跟上面的那些经文是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这里的懒惰人就是上面所说的愚昧人啊。这说这个懒惰人啊，他不肯耕种，什么意思呢？听懂没？他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懒惰人啊，就是上文当中所说的那些喧嚷的、争论的、不肯安心聚会听到的人，不肯学习真理的愚蠢的人。他们从来不忙于正事，从来不忙于耕种，他们一生之久大部分时间忙于这个争论、诡辩和搅扰。但是在他们应该学习的事情上，他们应该坚持的事情上，却从来不去积攒啊，从来不去专心的学习真理，从来不去在圣经上去研读圣经，他用他所有的精力去争辩、去诡辩、去搅扰。所以说，这样的人到收割的时候，到了末后的时候，圣经说他必成为一个什么讨饭，就是要饭的。然后要饭能不能要得呢？圣经说无所得。在这里呢，弟兄姊妹，马太福音25章啊提到过一个银钱的比喻。在那里圣经说，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这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兑换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后来说，夺过他的一千来给他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能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另外呢，在马太福音25章呢也提到一个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啊。最后在时间快到的时候呢，你看到哈，这个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像不像这一节所说的，到末后就成乞丐了？但是呢，聪明的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预备好了的与他同进宴席，门就关了。所以说，弟兄们，在这里的时候呢，圣经警告我们，如果在我们有生之年，在我们还有时间在教会当中聚会学习真理的时候，你在这个事情上不用心，你把你的精力哈用在其他地方，那么到末后的时候，到有一天你见耶稣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乞丐。到那时候你是追悔莫及的，因为没有人能救你。第五节啊，大家注意这里啊，人心怀藏谋略，好像深水，唯有明哲人才能汲引出来。这个字好像念汲水的汲。这里哈，你怎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大家要注意，这句话原文的意思是，人心中的筹算如同深水，那聪明人能把它汲取出来。首先呢，前半句的意思呢，就是耶利米书17章9节所说的，人心比万物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大家明白哈，这个2章5节不是说啊，人家都怀着诡诈，人都很有心机，唯有真正聪明的才能看透人心，绝对不是。弟兄们，这里告诉我们，人里面那些诡诈，人里面那些坏，是坏到极处的，谁能识透呢？我可以告诉你，只有一位能识透，就是那一位聪明人。那原文是单数啊，说他能够把这些人心里的意念，好像在深水里用那个打水的东西把它抽水一样，把它抽出来，是这样一个意思。耶利米书17章第10节接着就说了，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接着上文的哈，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事 的结果报应他。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人呢有很多的诡计，个人有各自的想法啊，包括在教会的人，包括在基督教圈的人，谁都看不出背后谁真的是属神的，谁也看不出到底呢谁是表里如一的。但是有一位耶稣，有一位上帝，他能查看人心，他能够把你内心深处最深的水给你抽出来。所以说人在神面前呢要诚实。这个2章第6节也是接着这个第5节的，人多述说自己的仁慈，但忠信的人谁能遇着呢？ 大家注意哈，原文不是说仁慈，原文是很多人述说自己的忠诚，但那些忠信的人谁能遇着呢？弟兄姊妹，你到教会，你到基督教圈子里，你说你信耶稣吗？都信。你说你对上帝有信心吗？没有一个说没有的。这都是人说的，弟兄姊妹。但是说那些忠信的，那些真正相信的，谁知道谁能遇着呢？就跟刚才上面所说的那个人心里边筹攒像水一样深，是连在一块的啊。所以说人都说自己信了啊，人都说自己是有信心的，人都说自己忠于耶稣的，但是哈，可是有谁知道你是真正信耶稣的呢？可是有谁知道你是为了什么而信耶稣？耶稣在约翰福音20:23的时候圣经说，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而且呢，在这里的时候，这个圣经说的这个忠信啊，就是说信靠的意思啊。箴言书14:5说，诚实见证人不说谎话，假见证人口出谎言。后边说啊，忠信的人谁能遇着呢？这个呢，你可以在路加福音18当中找到，18有一个这个不义的官和寡妇的比喻，你去看一下。在最后结尾的时候，圣经说，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着世上有信德的吗？这个信德就是信心的意思，就是这里所说的忠心的人，谁能遇着呢？第7节，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我们注意这一点啊，这节翻译是有错误。原文的意思是说啊，义人行走在他的纯正中，他后代的子孙有福了。记住，原文不是说这个人因为他行得好，所以他给子孙后代积德了，不是这个意思。原文的意思是说啊，这个义人啊，他一生的信仰道路，他是行走在一个纯正的信仰当中。然后呢，与此相关的是，连他的子孙后代都有福，因为他的子孙后代都受他的教导，受他的影响啊。这里呢，主要第一点就是义人就是殷信称义的人。第二个呢，他的纯正指的是信仰纯正的人。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这一节是接着上一节那个忠信的人谁能遇着呢？啊，所以说这节的时候，他说那些忠信的、忠贞的、那些一直持守信仰的、持守所信之道的人有福了。创世记20:6也提到过，这种福呢，延续到他的后代。说爱我，使我诫命，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啊，我来看第8节，王坐在审判的位上，以眼目驱散诸恶。在这里哈，说那君王啊，坐在审判的位置上，用他的眼目驱散一切邪恶。甚至说这位王，他不是地上的王，他是那位君王。我为什么这么讲啊？听懂没？这个20:8的这位君王，他有个特点，当他坐在审判的时候，当他坐在审判台上，当他再次来到世界要审判世界的时候，他甚至不用说话，他看你一眼你就蔫了啊。就像路加福音的22:61，当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啊，后来呢，主耶稣转过身来看了彼得一眼，甚至说彼得呢就想起主对他说的话，他就出于痛苦。所以说弟兄姊妹，真正的权柄是耶稣基督的权柄，真正的审判官是我们的上帝。当他审判的日子，他看你一眼就可以驱散一切的邪恶。也就是说，这里的时候呢，告诉我们一点，就是说无人能逃脱审判。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这个20:8跟前面经文是联系在一块的。前面反复讲谁能看透人心呢，谁是真正有信心的呢啊，谁怎么样人都不知道怎么办呢。在20:8说，有一位知道的，他将来必然审判，他将来必然用他的眼目 能够驱散一切的邪恶。第九节，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我脱净了我的罪？弟兄姊妹，这九节也是接着第八节的。那么金王坐在审判台上的时候，当他用眼看整个人类的时候，有谁能拍着胸脯对他说，我内心已经洁净了，并且我完全无罪？弟兄姊妹，没有这样的人，反正我是不行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第一，人内心是污秽的啊，有很多的仇算，有很多的罪孽的。就像创世纪八章二十节说，人从小时心里就怀着恶念。而且你注意到这二章九节，这个我已洁净了我的心，脱净了我的罪。这个洁净心和脱净罪原文用的是完成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谁能说我完全内心清洁，我完全没有罪？没有人能这样。因为这里呢告诉我们，没有人能够在神面前证明自己从内到外是无罪的。啊，罗马书三章九节也说，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连下来讲到这几节的时候，你会需要注意，我们的信仰就是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然后祈求他赦免的信仰。因为在这里再次强调，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内心清洁，也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纯正得救的，因为无人在神面前可以自夸，我们只能仰望他的恩典。第十节，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原文的意思是两样的砝码和两样的衣法，他们两种都为耶和华所憎恶。砝码就是天平两边的两个秤砣，衣法是旧约时代一种容器，就是说一个盒子似的，然后往里边倒面啊，看倒那个米，看能多满，就是这个衣法就是一个容器的意思。砝码呢代表着标准，容器呢表示能容纳多少。你要注意哈，这里指的人的这个判断人的标准以及人容纳的标准。因为我们这一节跟上文有关的，跟上文的那个王的审判、王的愤怒和王分别善恶的标准是有关的。这里是指人怎么分辨，我们怎么分辨。也就是说这里呢与末世审判有关，与定罪和赦罪有关。箴言书十一章一节说，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义的砝码为他所喜悦。申命记在最早的时候哈，二十五章就说过，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的两样砝码，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的两样升斗。申命记二十五章说，当用对准公平的砝码，公平的升斗，这样你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我来看一下这句话什么意思。圣经说上帝憎恶两样的砝码，讲了两种，往下看一下。我在这给大家念一出经文哈，马太福音十八章啊，圣经说，裁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两的银子来，大家看这个词哈，因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就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女儿，并他一切所有都卖了，偿还啊。那仆人就伏在地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啊，你注意这里的这一段对比哈。那仆人出来遇见他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牵着他的喉咙说，把你欠的还我。他同伴就央求他，宽容我，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竟把他下到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弟兄们，你要明白啊，在这个比喻当中哈，这个一千万两跟这个十两是一个对比。主人的赦免呢，跟底下这个人对同伴的这种啊揪住不放是一个对比。所以说你会发现没有，这个人为什么被上帝咒诅呢？是因为他有良的砝码 啊和两样的升斗。我接下来和你讲这个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今天呢流行一种律法主义和生命神学，它本身就是两种法门啊。它要求别人爱，要求别人包容，要求别人活出来，但他自己绝对行不出来，他自己也活不出来。所以说耶稣在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一节说，你们愿人怎样待你，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所以说这决定我们的信仰，我们教会的信仰是讲恩典和真理，还是讲律法和审判以及定罪。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讲过最可恶的一种人，就是把重担放在别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都不动。所以说我再次强调一下，这里的量，这里这种量的标准哈，包括量的砝码，它其实呢在讲基督教圈子里或者教会里面一种恶，就是说去用律法啊，用所谓的好生命好行为呢去辖制要求一部分基督徒。但是呢只要别人不要求自己啊，只是拿圣经啊，拿爱拿包容呢来控告别人，说你没有活出来，你没有爱，你没有包容，但他本身绝对没有任何包容，也绝对没有任何爱。这就是良的标准。甚至说这样良标准的人呢有可能导致失去上帝的赦免。我们来看第十一节啊，另外也注意点啊，这种良的砝码本身也是诡诈啊，也是一种诡诈，也是一种试探。十一节说，孩童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都显明他的本性。原文的意思是，孩童也会以他的行动显明自己，无论清洁或是他正直。这里为什么突然提到孩童呢？弟兄姊妹，第一，你联系上一节那两个砝码的时候，你会发现，孩童这里指的是上帝国度里的那种婴孩的样式啊，就是耶稣所说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人若不回转变成小孩的样子，怎么样，断不能进天。你注意到孩子在这里哈，这个孩子是个比喻，其实呢真正的信徒也是孩子。这个孩童呢，他有几个特点。第一个，他是清洁的，这个清洁指的是属灵清洁，不掺杂质。第二个呢，他是正直的，他的信仰是正直，是公义的，是笔直的，这是他的本性，这是上帝赐给他的一个新的本性。也就是说这种人呢，他没有良的砝码，他也不去计较，他也说刻意的去控告别人，刻意的去给自己找一些理由，耍一些诡诈，他在神面前已经回转成为小孩子的样式。上帝说只有这样的婴孩才能进入天国，所有不是这样的婴孩他都不能进入天国。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个问题，在今天的这个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基督教世界啊，教会有的时候包括基督徒走入一个明显的误区，有人是故意引导基督徒走入这个误区，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光讲爱容，但是我们不讲清洁和正直。很多时候有很多的基督徒，有很多的教会，在一些原本就能够分清楚的事情上，他没有正直，没有真理，他没有那种正确的是非观念，甚至呢他去责备一个义人，责备一个受苦的人，然后呢去给那些恶人，那些害人的人去开脱。这个无论在东方和在西方的基督教圈子都有。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要变为婴孩，你的心里要有起码的正直啊。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光讲爱，也不是光讲包容，你要注意一点，你要有婴孩般的清洁和正直，若不然你无法进入天，这是你信心的一部分。十二节，能听的耳，能看的眼，都是耶和华所造的啊。这里这个十二节呢，接着上面的十一节，就是关于婴孩的信息。这节也具体解释了什么叫婴孩般的正直和纯正，就是说他有一颗，有两个能听的耳朵，还有一双能看见的眼睛。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 就应当听。婴孩有个特点，他很少算计，他很少去解释，他只是在坚持聚会听道，他坚持读圣经，这是上帝所造的心理。十三节，不要贪睡，免致贫穷，眼要睁开，你就吃饱。啊，我们来看看，这里的原文说，不要致贫穷，你的眼要睁开，就有食物可以吃饱。这里啊，它是一种属灵的含义啊，这里不是说让我们不睡觉啊。帖撒罗尼迦前书啊五章六节说，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着的人是在夜间睡，醉着的人是在夜间醉。这里呢告诉我们，基督徒在属灵上不要昏，你要谨慎，你要清楚，你要用上帝所赐你的耳朵和眼睛，你瞪大眼睛，你看清楚，你听到的时候听清楚，你要领受灵粮，这样呢你就有属天的灵粮可以吃。而且呢，马太福音也告诉我们，我们会看到什么，会听到什么，在那里说，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是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我们这里呢，只在聚会听道当中，上帝让你在圣经当中找到耶稣，耶稣基督是我们要看见要听见的。十四节，买物的说，不好不好，急着买去，他便自夸。啊，我乍一看好像是根本就不着边，这怎么突然又出来买东西了啊？说买物的什么不好不好啊，急着买去，他便自夸。要特别注意哈，原文是这样啊，我仔细用上下文去找了一下，原文说啊，说一个人买东西，说买东西的说不好不好，急着他就说走到尽头，那时他便散为。他一开始觉得这个东西好不好啊？不好。然后到什么时候说好啊？他走到尽头了，他就开始称赞了，就开始赞美了。你注意这里的对比啊。首先你注意哈，这里这个尽头哈，说这个原文不是说极致买去，原文的意思是说走到尽头。他的希伯来的意思是精力精疲力尽，耗尽消失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啊在世界上走了尽头。啊，他一开始呢觉得啊，我们再来看这个买东西哈，圣经说什么买东西。启示录呢三章十七节说啊，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不缺，却不知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药擦亮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实际上圣经告诉我们啊，有比喻说你要买什么，火炼的金子就是真理啊，白衣穿上就是披戴耶稣基督的义啊，这买是个比喻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是让你是通过神的道，让你的眼，让你那双瞎了的眼睛能够重新看见。所以说这个二十章十四节箴言书啊，它是一个基督徒从否定真理，从拒绝真理，从不愿接受真理，最后他走到人生的尽头，然后呢他放下自己的自大和自义，他转而感，就是说谦卑感恩顺服，最终他赞美上帝。他从最初的不服真理到彻底悔改，这里是一个人蒙恩的过程。虽然这里这个经文是不好理解的，但是你从原文也好，从上下文也好来看，它就是这样一个意思。然后我们来看十五节，有金子和许多珍珠，唯有知识的嘴乃为贵重的珍宝。好，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说啊，一个人哈，他拥有金子，他拥有很多宝石啊，有钱吧，他不当有钱啊，今年钱能贬值，但这金子和宝石是不贬值的啊，还有这么多的真金白银。真是说有这些啊都不是最好，唯有什么，唯有知识的嘴是宝贵的器皿。上帝说啊，你有一双能讲真理的嘴，能传真正福音的嘴，你才是神家里的宝贝器啊。 题目乃后人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看到没有？什么叫贵重的器皿？就是传讲真道、传讲福音的那张嘴，才是大户人家那金器银器贵。而且呢，提摩跟多前书也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跟多前书14:31说，因为你们可以一个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啊。所有弟兄们，你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所以说这些圣经呢，鼓励我们弟兄哈，尤其是我们这个系统里这个宗派里的弟兄呢，学习真理，起来侍奉上帝。因为一个有真理哈、有恩赐的传道人和教会，才是上帝家里宝贵的器皿。好，我们来看啊，第五章看看。16节，谁为生人做保，就拿谁的衣服；谁为外人做保，谁就要承担。啊，这里呢是这样的，大家听好啊，说要拿他的衣服，为什么把他衣服拿走呢？因为他为陌生人做保，这个陌生人是外邦人的意思。后边说要娶他的当头，为什么娶他当头呢？因为他为外邦女子做保啊，也就外邦男人，也就外邦女人，这两个词都是外邦人的意思。好，往下看。先说6:1说吧，我二，你若为朋友做保，替外人击掌，你就被口内话缠住，你被嘴里的言语捉住。兄弟们，这个做保啊，在原文就是中保啊。耶稣也讲过，他在登山宝训上说哈，有人要告你拿你的里衣，连什么？连外衣让他拿去啊。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让他拿去。兄弟们，这里啊，他指的是基督，因为只有基督能替外邦男人和外邦女人做保赎罪啊。在约翰福音呢，圣经说兵丁即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四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礼衣。这礼衣原来没有缝，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要研究看谁得着。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兵丁果然做了这事。这里是指向基督的。17节，以虚谎而得的食物，人觉甘甜，但后来他的口必充满尘沙。啊，原文的意思是，靠虚谎而得的食物令人愉悦，到后来他的口中必充满沙石，就说那个你看工地上那个沙的石头嘛，嘴里全是那种东西。啊，这话什么意思呢？箴言书9:11，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注意这个虚谎哈和沙石哈。箴言书5:3说，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啊，令人喜悦哈。箴言书5:4说，至终却苦似阴沉，快如两刃的刀。看了吗？到后来她的口必充满沙石。也说你注意17节，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这种人为食物而怎么样说谎啊，他的信仰呢就是自己的肚子啊，就是自己的金钱、荣誉、地位、权力、情欲，他为这些活着。所以说他想得到这些怎么办呢？他就要说谎，讲假道，说假道理，然后他说的人不愿意听，能得到这些人不会的，他专挑令人喜悦的说。最后呢，他也骗了很多人啊，然后很多人接受他了，他也得到了这些食物，但是结局反转了，他那些食物在口中成为沙子。也就是说，这些的经文17节，跟上文所讲的中保、所讲的基督是完全区分开。所以说，弟兄们，你能够知道哈，什么叫靠虚谎而得食物？那些假先知、那些假牧师，当他讲真言的时候，他讲圣经任何一些经文的时候，他讲的都不是基督，他告诉你要靠行为称义，要靠生命，要靠爱心，要靠奉献去称义，但是唯独我们所真正教会所讲的是仰望依靠那一位中保 只有他能救我们。而且这些谎言这些假道理呢都是好做食物啊，且悦人眼目，且是可喜悦的，而且说能使人有智。但是这个假先知和那些接受假先知道理的人，他的结局一定成为悲剧，这是对假先知的惩罚和咒诅啊。圣经在创世纪说，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啊，最后满嘴就是土。十八节，计谋都凭筹算立定，打仗要凭智谋。因为什么？这个箴言书啊，如果你看了中文啊，然后你又不看上下文，真的，你不靠神行，你真的是很难知道什么意思。他有时候，你好像他突然插进一句来。原文是这样说的啊，大家注意哈。这里呢，首先前面提到的是计谋，还有个筹算，后边提到要开战，开战要凭什么呢？要凭智谋。我们来看看它什么意思啊。第一，说计谋都凭筹算立定。这个计谋啊，指的是策略、计划啊。我可以跟你说哈，这句话是指教会，它不是指在世界上。也就是说呢，原文的意思不是说计谋靠筹算立定，这个筹算原文呀，它是聚集的意思。你听懂什么意思？就是聚会，聚在一块儿，然后呢去讨论主的话语，去聆听主的话语。这个筹算这个词儿，原文它有一个这个聚集在一块儿的意思。要说继续往下翻哈，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哈，如果一间教会哈，他不重视聚会，不重视听到，不重视真理装备，他只是在说啊，我今天要策划一些策略，我怎么去宣教，怎么去扩展教会的人数啊，怎么去下一步啊。有些人他说我有个什么宣教的理念，有个传福音的什么策略，他就说那些全没有任何意义啊。大家听到没有啊，他这句话实在就是说，你不聚会，你不听到，你没有真理装备，你所谓的传福音也好，你所谓的教会复兴也好，全是白扯，没有任何意义啊。这是为什么希伯来书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而且这句话后半部分提到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你会和这个世界有一场什么征战，开战全凭智谋啊。我再解释一下这话什么意思。因为征战啊，开战是教会必有的事情。说这个征战全凭智谋，不是说全凭智谋，这个智谋原文是忠告和指引的意思，它指的就是妥拉，指的就是旧约圣经。就是说你教会征战，你与魔鬼征战啊，你基督徒征战，你要靠什么？你靠的是圣经的指引，靠的是圣经的真理，而不是靠你的计谋啊。你这个看中文看不出来的哈。实际上这句话呢，用我们今天那个能听懂的话翻译出来，就是说人这个教会啊，所有的策略啊，所有的就是关于发展也好，关于这个教会增加人数也好，关于传福音也好，一切的策略，一切的办法，都要靠聚会，都要靠聚会听到真理培训，靠着这样的教会生活再谈什么策略啊。而且呢，后半部分说呢，教会征战，基督徒与世界征战，教会立在世界上与魔鬼征战，要靠上帝的忠告和，不能翻译成为就是说要靠策略，要靠谋略，那是完全错误啊。保罗也提到过，要靠着主啊，依赖他的大能大力，穿附神所赐的全副真光啊，这那个全副的军装，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啊。用真理当做叶子束腰，当带子束腰，用公义当做护心镜，用平安的福音当做预备走路的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十九节，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啊，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后边说大张自己嘴巴的，不可与他互相作保。原文不是说绝交，原文说什么？互相作保。弟兄姊妹，你要知道，首先看这个传舌，传舌的意思呢，在希伯来文就是指的是 背后造谣的人。大家注意哈，传舌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背后造谣的人。说这个背后造谣的哈，捅咕事的，在教会里边就捅咕事的，而且他的嘴不受控制的，你不可以和他互相作保。互相作保就是说交换信物，互相信任的意思。这是对牧者对基督徒的警醒，大家注意哈。也要说呢，对于那些搅扰教会的，在真理上大张嘴胡说八道的，或者说呢不讲真理，却喜欢像韩一样去攻击别人肉身啊，论断别人没有好生命好行为的这种人，说你不要信任他啊，就是说跟说前书五章所说的，不可和他相交，与他吃饭都不可。圣经在警惕牧者，警惕基督徒，对于这种搅扰教会的并且不控制自己嘴巴的人，你不要信任他。这个互相作保，什么叫互相作保？就是说你可以替他担保，他可以替你担保，这关系是不一般的。但是说这种人你不要和他互相作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二十章二十节，咒骂父母呢，他的灯必熄灭，变为漆黑的黑暗。好，我们来看，听懂没？世界上有咒骂，有咒骂父母的，但世界上咒骂父母的，他家的灯不一定熄灭啊。我在这儿讲这句话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哈，这句话不是在讲中国的孝道，这是跟教会生活有关系。因为我上次讲过哈，以色列人的父亲和母亲，他不仅仅是人的母亲和父亲，他是一个孩子真理的什么导师。一个犹太人，他所有的圣经知识，所有的关于圣经的知识，都是从他父母来的。好，我们往下看。所以说，我们要从教会、从真理导师的这个意义上理解这个经文：上帝是我们的父亲，在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母亲。所以说，十九节、二十节呢，在讲论两件事情。就是说，你不服教导，不服教训，不服教会，不服教会当中牧者的劝勉和劝诲的，喊咒诅辱骂的，甚至说他的灯会瞎掉。那他的灯呢？马太福音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弟兄姊妹，什么叫他的灯昏啊？就是说他会进入黑暗，他会进入灵性的黑暗。他会掉入一个深渊，因为他不听教导，不听真理，不听劝告。二十一节，起初素得的产业，终究却不为福。啊，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说起初啊加速获得的产业，末后却不再承受祝福。就你们知道这话什么意思吗？你思考哈，怎么获得这个产业的？在最初的时候加速获得啊，然后到末后的时候却不再得到任何祝福。也就是说，这个加速在原文是什么意思哈？它表示速成的意思，就在紧张不安就慌张的情况下，匆匆的就得到了这份产业，到末后的时候却没有任何的祝福了啊。这就是说，马太福音十三章二节所说的，撒在石头地上的，就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因为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未到遭遇的患难或者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啊，他在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呢，他愿意听真理啊，表现也很火热啊，也愿意有各种的服侍，但是慢慢的，他的本性露出来了，他不能长久。不能长久的坚持聚会，他不能坚持到末后。就是圣经所说的，那这样，那在后的将在前，在前的将在后。所以说，弟兄姊妹，信仰啊，不是速成。所有速成的信仰，不是真正的信仰。所有速成的信仰，没有经过这种考验，这种成长，在末后的时候，他不能再持续的坚持，他也不能再持续的承受上帝的祝福，就像耶稣讲的那撒在石头地上的人一样。 二十二节，你不要说我要以恶报恶，要等候耶和华，他必拯救你。你要注意哈，这里也是对教会的劝勉。教会在遇到逼迫的时候要说什么，你要注意哈，你不能说我要一个包，我用人的办法啊。这个时代是受逼迫的时代啊，我不能说，大家也知道，在最近的一段时间有很多真正的教会在受的逼迫啊，当然我指的是那些传真道的教会。所以说在教会在受逼迫的时候啊，应该怎样呢？弟兄姊妹，你不要用暴力对抗暴力，你所宣告的是我等候上帝拯救我，他必然拯救我。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他不是指的世俗事物，你要注意哈，他不是说你在世界上啊跟人打官司跟人怎么样，这里指的是教会的事，指的是在教会遭遇逼迫的时候，你不要依靠人的势力，乃是单单依靠上帝的拯救。而且你大家注意到一个词啊，这是今天看到的，你注意后边这个，要等候耶和华，他必怎么样拯救你。谁拯救你啊？耶和华拯救。这里有两个词，一个是耶和华，一个是拯救。因为怎么很有意思哈，这个是耶和华，这个是拯救的意思，这两个希伯来文合起来就是这个词，就是耶和华拯救，就是旧约圣经里边那个约书亚。约书亚呢就是希腊文的耶稣。也要说这里就是说啊，你不要依靠人，你要依靠耶稣。大家注意这两个词合在一块儿，就是约书亚的，约书亚就是耶稣，和耶稣是一个词。好，往下看，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命主牧，因为经常记得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二十三节哈，良的砝码为耶和华所憎恶，诡诈的天平也为不善。这里再次提到砝码啊，你看这个之前说二十章十节也提到过啊，这个良的砝码。这里呢，圣经再次强调一个道理，就是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所说的，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一节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们。路加福音十一章四十六节说，耶稣说，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也不动。这里告诉我们弟兄姊妹哈，人不要随意用自己制定的标准去论断辖制人，也不要在基督教圈子，今天就在中国，不要用所谓的好行为、好生命、包容、忍耐、温柔去要求其他基督徒，但是自己呢，另外一副做派和随礼，这是神所厌恶的，这就是诡诈的天平。二十四节，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好，我们来看。弟兄姊妹，这些经文啊，大家可能有个地方大家不知道啊，这里有几个人啊？这里有几个人啊？两个人，而且我告诉你哈，这两个人在原文意思是不一样的。前面这个人就是说啊，这种人哈、啊，说这种人他的脚步啊是谁定的？是耶和华所定的。后边说这个人是另外一种人，说他岂能明白啊道路呢？弟兄姊妹，前面这个人呀、啊，他原文的意思指的是勇士和兵丁，他强调的是有战斗能力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特殊呼召、特殊装备的牧者和传道人。一定注意哈，前面这个人呀、啊，用的是这个词，后边这个人呢，就是人类的意思，普通人，也可以说普通人、普通会众。我不知道大家能听懂我讲什么意思没有哈。也要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啊，圣经接着上一节，他告诉我们，牧者和教会的道路，包括一个牧师的讲道，是出于人呢，还是出于神呢？答案很清楚，是上帝设立的。 我跟你说，不要说这普通人，连这个人他自己都不明白自己的道路。因为一些真正有真理的教会哈，这样的牧者，这样的教会，他的所有的事工，所有他的这个教会的讲道啊，是上帝所定的，他的脚步都出于上帝。所以说，你岂能按你自己的意思来去看他的道路呢？要说你为什么要用自己的砝码和自己的天平去胡乱评论这一些事情，这是不应该的。甚至在这里就讲到，在教会里的时候呢，人不要用自己的砝码，用自己的眼光啊，什么我的感动，我的看见，去看这个牧者，或者说传道人，或者说他讲的内容，你要从圣经里面去看。25节，人冒失说这是圣物，许愿之后才查问，就是自陷网络啊。这个话很有意思哈，大家注意。这一说哈，这种人他有个特点，他好大张嘴啊，甚至说大张嘴，怎么他说什么？他说这是圣洁的啊，这是属神的，是不是他自己在分辨？是的。然后他说完之后呢，他许完愿，他说完了，他才去查圣经。这叫什么？这叫愚蠢，这叫自陷网罗。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或者说一个牧者，你判断事情的时候，你判断一个事情是不是属神的时候，你别上来就说啊，这是对的，这是感动，是对的，然后再在圣经里边找理由，甚至说这是自陷网罗。你应该先去查看查问圣经，然后再判断是不是圣物，免得你陷入网络。所以说这里25节接着24节，就说一个人哈，你连上帝设定的牧者和讲道以及福音真理都不能理解，你连沉浸学道都不能，你凭什么去分别善恶，按照自己的标准定什么是圣洁，什么是属神的？就说要谨慎，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已经陷入网络。好，往下看。所以说这些书12、23节说，恶人嘴中的过错是自己的网络，也是跟嘴有关。这里这节这个人呀，指的就是上节我提到那个普通人啊，不是指前面那个强壮的啊，就是说像兵丁一样的人，这里指的是普通人，然后上帝警告。另外这里这个冒失啊，他指的就是说，轻率的说，冒失的说，就是没有真理的胡说。后边有一个词是分别为圣，就是说以自己的标准判断什么是圣洁的啊，然后呢他许愿发誓，这些搞过了之后，丁往下翻哈，他才去查找。所以说这种人有个特点哈，他什么事情啊，他也不去查圣经，他也不去祷告，他就先去做了。做完之后呢，为了给自己脱罪，他再从圣经啊，从牧者的讲道啊，或者说跟牧者讲话的时候讲一半啊，不把全部真相讲出来，然后从话里边再抠漏洞和有利于自己的言语，就是这里讲的这个意思。所以圣经说这是一种网罗，基督徒不要陷入这样的网罗。你一定在做一个事情之前，你去查查圣经，你去有一颗诚实的心去看圣经怎么讲的，而不是做完之后再去给自己找理由。26节，智慧的王播散恶人，用绿毒滚压他们啊，这个中文这个文言文不好懂，原文的意思是智慧的王啊驱散恶人，用轮子滚压他们。好，大家来看这个驱散。弟兄姊妹，这位王是谁呀？这王是耶稣。只有耶稣能治得了恶人啊，也能惩罚恶人啊。你注意这个智慧的王，这个驱散，这个叫什么播散恶人，这个词就是那个在有那个簸箕，就是说哼哼哼在那筛那个粮食。耶稣说哈，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看到没有哈，要扬进他的肠，把这人颠出去，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 听懂没？这里还是接二十六节，真言书在人看来好像上下不着边啊，有时候突然冒出一句话，但是我告诉你啊，它每一节和上下两节它的连二十七节，人的灯啊，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啊。这里提到人的灵哈，也提到灯。22节提到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啊被熄灭，变为漆黑的黑暗。这个灯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来鉴察人心腹，鉴察谁的心腹啊？自己的心腹，啊，不是鉴察别人的哈。人的灵啊，是上帝放在你里面一个灯。所以说，这个27节跟2节那个咒骂父母的啊，那个不听劝悔的人是完全区分开来。那是个愚昧人，那是个灭亡的人。但是这里的27节呢，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是一个悔改的人。他里面有上帝的灯，有上帝的话语和亮光。罗马书二章十五节说，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所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啊，往下放。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有上帝话语的人哈，他里面有神的灯，神的话语呢，会时时刻刻的指导他，什么事情是可以的，什么事情是不可以的。但是不听训诲的人呢，他这个灯就瞎了。所以说，不可以的也可以，可以的也不可以。而且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箴言书7章3节说：“记在你的指头上，刻在你的心板上。”啊，跟到后书3章3节说：“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啊，跟异教徒的区别在哪里？异教徒啊，他是用各种的经典啊，就是律法主义，来去不断的修炼，不断的恪守。但基督徒是反过来的，是上帝啊，把这圣经啊，用以圣灵的能力刻在我们里面。一个基督徒，他里面有上帝的灯在照着他，他不是靠自己，乃是靠上帝。28节，王因仁慈和诚实得确保他的国位，也因仁慈立。要怎么注意哈，这个诚实的原文啊，是真理的意思，也是信实真理的意思。你看中文的时候，好像说这个王啊，他是靠仁慈和诚实啊，才保住他的国位啊，其实不是的。这里呢，原文的意思是慈爱和忠实啊，这个王他有慈爱和忠实，就是新约圣经所说的啊，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而且这里告诉我们，上帝的国度是建立在，看好了哈，恩典和真理的基础上。耶稣基督的国度不是靠枪炮啊，不是靠刀子，不是靠控制别人得来的。他所有的跟随者不是律法主义者，他所有的跟随者是被他的恩典和真理降服，被他的爱所感动的人组成。他的跟随者是新造的人。好，往下看，在以赛亚书也提到过，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固。啊，以赛亚书33章5节说，他以公平公义充满西安。好，我们来看2章29节哈，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我来看啊，这里提到两种荣耀，一个是少年人的什么荣耀，一个是老年人的荣耀。啊，什么是少年人的荣耀呢？强壮。什么是老年人的荣耀呢？白发。箴言书16章31节说，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路上必能得着。 弟兄姊妹，这里的少年人和老年人，他都是指真正的基督徒。他不是指啊，你年轻时候壮啊，你年老时候一头白发啊，为老不尊，不是那个意思。这两种人都在教会里面，而且从少年到老年，也指一个基督徒他一生之久的信仰道路。在约翰一书也说过哈，小子们呀，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借着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呀，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长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你看这里都有这刚强，有这壮胆哈，也提约翰也提到过年轻人和老年人，就是教会里的小子和教会里的这个父老。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弟兄姊妹，神的国度里面有孩子也有老人，这从两个方面啊，神的国度跨度很大，但是都是得救的人，都是悔改的人，都是因信称义的人。另外一个就刚刚我所讲的，从少年到老年，从起初到末了，那些一直坚持聚会听道的人会持续住在上帝的爱。三十节，鞭伤除尽人的罪恶，责打深入人的心腹。好，我们来看原文的意思是鞭伤洗净邪恶，责打入人的心腹。这里呢，在希伯来书提到过啊，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说，当讲道也好，当劝勉也好，与你自己的想法、与你自己的领受相冲突的时候，你要顺服圣经，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话语是对我们的责教、对我们的管教以及对我们的鞭打，是为了使我们罪得赦免，进入永生。而且继续往上发一下啊，你看这里这句话，他说鞭伤能够怎么样？除尽人的罪恶，责打深入的心腹。我往下看另外一层意思，就你们这里也在讲基督，因为只有基督受了鞭打，我们才得赦免。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节经文呢，他也在讲我们呢要接受圣经对我们的鞭策，要接受真理对我们的教导，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子，这对我们有好处。另一方面，你要清楚，因为耶稣所受的苦，因为耶稣所受的鞭打，因为耶稣所受的刑罚，我们罪得赦免，进入永生。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这个箴言书第二章的信息就讲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到这里。愿上帝。